梦中视线之景象可以考察功夫之深浅。凡用功之密切时，心感于梦，梦中能有主张者，即不入三恶道之正。已入三恶道者，心必失去其主为因，有随力而无主力，随业而高下，入之而不觉，愚痴可悯。且如梦中有一分力量，必醒时有十分力量者，心之与身，梦时为伴侣，死则为全侣，死与梦无大异也。这一段讲的都是梦，大家都爱谈梦。这至于，从我而言，因为谈梦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一般不太回答梦的问题。我们只要是凡夫，只要有一天活着，只要有一天没有证到八地，你做什么梦都是正常的。别认为说你做的那个梦一定有什么预示的效果，有没有预示的梦呢？有的，有少量。是在你，比如说你受阿舍利灌顶的时候，当天晚上在你床上放了那白茅草，按某一个方向放，手上系上什么东西，念一个什么咒语睡觉，于初夜的3到4点钟的梦境，第二天可以预示你可能跟某一方是有缘的，某一个方向是有缘的，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即便是这样的事情，都会说这个东西强求不了。二祖在这儿说的这些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有力量，要有力量，不是在梦中有力量。你如果醒时没有力量，你梦中是不会有力量的。醒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关照，总在那儿打妄想、打梦的妄想，这个是啥，那个是啥，那么梦里边全是妄想，不会有用的，不用来问梦了。讲到这儿了，一个治病，一个这个解梦，这都不是我的长项。这个我生病了，我也要看医生。你们生病了，你们也要看医生啊。找我是没有用的，因为无论是我也好，还是齐老师也好，还是元婴老人也好，还是大禹祖师也好，病了以后就是看医生啊，并没有说自己给自己治病啊。好，62，修此法者，必宿世有参禅因缘，故明宗教义，宗下语录诸书，皆我心中之注觉，为一时之借用。即至究竟，一切不有，宗亦空，密亦空，境亦空，并空亦空矣。纵横自在，空有其资。假立诸名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好，就说的是修我们心中心法的这种人，一般修心中心法的人，他需要是心态相对比较洒脱，他易于转身，一般来说是如此的。如果是一直修心中心法，都是那种紧巴巴的那种心态，类似于像藏密那种心态，可能不太相应这种能够契入心地。所以说，从心态上而言，修心中心法最好是相对比较轻松、比较洒脱的这种人比较好啊，比较好，我是这么看待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有宿世有参禅因缘，宿世有参禅因缘的明宗教义，也就是他回身教义，这种人呢，就是你一指点他，他一明白了以后，该放下就放下了。该放下就放下了，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既不是说要那心量特别小的啊，我要尊重老师啊，哎呀，我要认真啊，你那个认真啊，就永远的一辈子都在那儿修行，一辈子都修行，可不可以？是可以的，总比你打妄想好。但是我们的需求啊，不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心见性吗？所以说，都希望你能够在言下直接契入进去，说的那个话就是让你契入的话，但是告诉你说不可得的时候，那个不可得就是给你印心啊，你不愿意要啊，说不可得的时候，你说找不到，找不到就对了，找不到就对了，找得到才有毛病呢，总以为有个东西找得到，总以为有个境界可得，那能叫明心见性吗？拿个东西给你印，那都是去骗你的。拿个境界给你印，你这个是不是？是的，你这个境界等同于明心见性，这叫哪门子的明心见性啊？这绝非明心见性，绝非明心见性。就这种紧巴巴的这种心态，不是明心见性的心态。这种紧巴巴的，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哎呀，我现在见了，明天又见不着了，就这种。 不洒脱，连释法的都不洒脱，解脱法里边还能是解脱吗？说不上啊。好，宗下语录诸书皆我心中之注觉，为一时之借用，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宗下的那些书啊，那些语录啊，都是用来印心的，都是用来启发的，并不是说这需要说像一种知识来学习啊。现在好像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把这个公案当作知识来学习，以为公案里边是讲道理的，大错特错。这种道理讲一个毁一个，你在那个公案上弃入的机会就不再有了，就不再有了。公案之中学不到任何的知识，体会而已。你体会他的心态呀，体会他说的话呀，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里边学知识，开玩笑了。所以说我经常我的这个，我不好直说这个话，我的微信上边长期常年都有人丢一个公案过来给我，这是啥意思？我都一般都不会认真回答这种问题，不太会认真回答这种问题。我都是问哪个字你不知道啊，哪句话你不知道啊，我就是解释一下，我不会告诉你一个道理，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问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回答这种问题。或者是说丢一个公案请你到，前两天就有这种人，我说我不到，他说你是给我打禅机吗，我说我不到就是不到。听不懂了吧，听不懂了就发火了这个人。极致究竟之时，一切不有，宗亦空，密亦空，禅亦空，静亦空，并空亦空矣。这就是说一切宗门全部扫空，适合修什么就修什么，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禅宗的这种方式来说法，有时候你就需要对他说净土宗的法，有时候你还需要对他说密宗的法，有时候你还需要对他说空的法，有时候你需要对他说有的法，这就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根器，你要熟悉不同宗的教义，你在接引不同的人的时候是会手段更多一些，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需要的。如果你只是一种禅宗的方式去接人的话，可能有大量的人接不上，有大量的人可能是需要有方便的，而且他也许今生不一定弃入是在人间，那么你可以给他另外的方便法，使他人生不退，他还有机会再明心见性。这就是佛陀八万四千法门的来由啊，没有哪一个法是多余的。所以二祖在这儿说的是度化众生的事情，度化众生的事情啊。极致究竟处，一切不有，宗亦空，密亦空，静亦空，并空亦空矣。也就是说禅静密这三宗在极致之处，讲到究竟的时候，一宗都不立，而遇到什么根器的人就应该说什么根器的法。纵横自在，空有其自，假名假立诸名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也就是说既可说空，也可说有，也可说中道之法，也可说中道之法，并不是不能讲道理，讲道理也可以，不讲道理的禅宗也可以。别认为说禅宗是最高，始和才是最高，也别认为说心中心是最高。我这个人，我这个话是放在这里讲的，别认为心中心是最高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高的啊。例如抡刀上阵，正是称心起势，这里是否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种子习气消光，这时上阵杀敌用的是称习，此时心中并没有动情绪；一种是习气没有消光，此时称心还有情绪，但是起了就起了，用了就用了，过后不住就不是。师兄们意见不一致，请老师给说说。那个王师兄，要我说的话，这两种都是在地前，说不到地后，说不到明心见性以后，这两种全是在明心见性以前的见解， 以前为什么说明心见性？以前你要在明心见性的当下，你就明白了无习气可了，在这儿才开始出习气的事儿，在这儿还说我有习气我没习气，这件事情全在地前，当下就知道没有习气可了。别说没有习气可了，习气的主体都不存在，这世间了无一法可得，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起现的事儿啊？会有习气的起现，才说得上出习气，这里边大有不同，并非是时有习气可供你除，时有习气那是地前的事儿，那是地前讲道理的事儿，抡刀上阵的时候，了无抡刀上阵可得。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起嗔心啊？没有起嗔心啊，种子消光了，习气消光了，习气没消光，全都是地前的事情。这个话是六祖说的，说真见性人，抡刀上阵，易得见之。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常理解的这个明心见性以后，似乎应该是那个情绪不会动的。那个情绪不会动的，也就是说好像应该是那个道貌岸然的，我虽然视线一个愤怒像，但是我的心里边是平静的。错，要是心里边是平静的，全都是平静的，观音菩萨就不会视线那六臂马哈嘎拉的愤怒像，他就视线一个慈悲像，为什么不可以？他干嘛要视线愤怒像？就因为一个是愤怒，一个是慈悲，愤怒也可以心不动。这里说的心不动，是你以为你以前有个心，你以为那个情绪是你的心，你错了，你的心了不可得，因为了不可得，所以它压根没有升起过，动不了，从来都没有动过，所以喜怒哀乐心都没动过，这是实证的境界，这并非是在这口头虚说的。我们也许听了这种境界以后，神神旺旺的就到处去说，你别啊，我喜怒哀乐我都心都没动过。你注意，这是你的大妄语，为正说正，为德说德，这在妄语里边是上品大妄语。你注意，你别没正道了就出去说这种胡话，自己没有正德而说自己正德，或暗示别人自己正德，这个事情在这杀道淫妄里边，妄语界里边是上品大妄语界。嗯，老师，功夫在哪儿体现？心不动是功夫吗？心不动是功夫，是的，没错。也就是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个是不是心的功夫啊？是的，没错。但是这是解脱吗？这完全不是解脱，连第二步都跟着。第二步关照凛然一觉，朗然现前，都跟这动不动、功不功夫毫无关系，没半点关系。动不动啊，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和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是认真打坐、绵密的做这种功夫，今生必然解脱，没有一个不解脱的。这个功夫不难，这个功夫不难，这个功夫太简单了。但是我们总在这纠结问题的症结，我们做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这个功夫做不上。问题的症结是在于纠结，是在于纠结，而不在于其他。只要不纠结，本身就是，而纠结的本身就已经随念转、随境迁了。李金梅师兄，抡刀上阵时有情绪算心动吗？有心就动过了。李金梅师兄，有个心已经早动过了，别说情绪不情绪的，没有情绪有心也动。明心见性即透彻后，基于八地位，名为无学位，但欲启用，必仍转到有学。此学乃学世法，一切妙用，不什么这个，一切妙用不废除吧，我估计是一切妙用不废除故，人情世故再在留心通达，方起大机。大用，其妙处全在论语御书，学佛者何可废儒。说到这个明心见性，基于透彻，基于八地位，也就是说八地以后纯无学位，纯无学位，这个纯无学位是纯无到什么时候呢？纯无到连个无学位、无为都已经不起现，这才是真正的无学。我们一般以为说无学位等同于无为，不见得，不见得，不一定啊。无为是在 六地开始起现，到七地的时候，命一切有为，命出入命，微细习气了不可得，但这仍然不在解脱里边，仍然还不到解脱。到八地的时候，一切有为啊，无为啊，见啊，这个等等啊，梦醒，忽然醒了，在这儿有为和无为全部扫除，这才是真无为。也就是说，在八地以前都有微细的有为，都是微细的有为，但是六地的时候起现无为，七地的时候入于灭受净定，于灭受净定以外觅任何东西都了不可得，这个时候急于入涅槃，也就是到七地的时候也已经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可得了，自己都已经知道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可得了，这个时候就认为说涅槃和不涅槃全都是梦里边的事儿了，急于入涅槃了，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供你说我有个众生可去度一下，我有个佛法可去传一下，我有一个什么习气可去聊一下，到七地的时候全都没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涅槃和不涅槃都等同于一回事的时候就欲入涅槃了，第七地的时候是欲入涅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根本上师和十方诸佛会出现，会在起现的时候告诉你善哉善哉善男子，莫忘汝嫉妒众生之本愿，由是灌顶之力直入八地，直入八地，这个时候是真灌顶，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朗然现前也是无相的吧，就是不随念转的这一念也没了。说到现前的这个事情，我们总以为说有个东西忽然的出来，因为现前的这个语言就是说觉一下就有个东西出来了，恰好可能在有些时候是与此相反的，你注意我说的是有些时候，因为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不是一个实法，不是一个实法，它对应的是去除你轮回中的习气这一件事情，然而每一个人在轮回中的习气是不一定相同的，所以你明心见性以后，你自己是善知识，你自己知道你的习气在哪，对治你自己的那个习气，你那个习气一般来说根源都是无明，无明起现的时候截断它，朗然现好，我先把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这个朗然现前，有时候可能是譬如说，如果说明心见性时候起现这种念头，说朗然现前，希望什么现前，什么什么东西无相，这个时候正要对治这种想法，这个想法确实就是地前的想法，这是轮回界的教法，轮回界的教法，涅槃界无此教法，有相和无相两个都在梦里边。梦醒才是凛然一觉，凛然一觉不是一个固定的实法，不是一个固定的实法，也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可现前，说到根本上就是你那个具身我执起现的时候截断它，发现它扭曲的时候，颠倒的时候提醒自己别扭曲别颠倒，逐渐逐渐这样的习气会越来的越少，但是这样的习气的起现在84000个点上全都起现，并不只是起现在一件事情上，于心念上也会起现，于事情上也会起现，于财色名食睡上全部都在起现，于微细的那些念头里边念头起处全都在起现着，所以做这种功夫并不是说有一个实法可得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对治某一件事情，比如说念头来了我把它转，念头来了我把它转了，念头来了我不跟着它跑，境界来了我不跟着它转，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实法。无我了，我没有任何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是提示又问问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利乐友情，这样不对吗？不对，不对，不对啊！这是我说句实话啊。就这种心态是佛教里边的大师兄文化，我一贯而言都不赞成大师兄文化，在云南的师兄们都知道 我的习惯是什么？也就是说，有事情就找我，没事情我们可以就不用干啥，不用找事儿。也就是说，由于藏历的这一种地域文化的不同和语言的不同，有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某一个宗派、某一个师傅会有一个代言人，他俨然已经成为那一个宗派那一个那那那那一个。那一类师傅的某一个代言人，但是这是容易出问题的。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呢？我们一再的就在新中心，包括我在云南，我都常说这种话，提醒各位师兄们，不要认为修行新中心的人他就是没有习气的。你要注意，任何人都有习气，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会不会做错事情，会不会做最违反于佛教的事情，甚至违反于世间法律的事情，会不会？会的，怎么不会？所以不要上当受骗。如果我张浩哪时候干了坏事情，或者是我打着新中心的招牌干坏事情，你们就要把我打倒。唯有这样，我们新中心才能延续下去。我们新中心是依法不依人，并不是依人不依法。你要注意，我已经无我，我没有任何问题替师兄们问的。为什么师兄们不问？要替你替师兄们问啊？为什么要替师兄们问啊？哪个师兄通过你问的问题啊？让他自己出来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热心是好的，热心是没有错的，热心是没有错的。我们新中心的佛法的弘扬是需要热心的人的，没有错的。但是这种热心，是不是带有其他的见解在里边，或者带有一些私人的这种权利在里边？也就是说，好像作为某一个派系的代言人了。要注意这个发心里边是有不同的。我首先我赞叹这种发心，也就是热心为众生能够办事的这种心，是不是对的？这是菩萨发心，这没有错。但是这里边是不是代执？是不是带有其他一点点的私心？如果说真没有带其他的一点私心在里边，这还存在有对和不对吗？存在有这种事吗？存在我代替师兄们问吗？所以大师兄现象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我是在这个宗教圈里边也这些法门和这些传法的，我见的相对而言见的还是比较多的。大师兄现象是在藏密里边非常盛行的一种现象，也是某一地某一个人俨然代表的是那一系的发言人，他说的话就算一切了。但是这会出问题的，这种风险非常的高，风险非常的高。方不方便呢？这方便。譬如说，如果像我，我要图省事，我就到处找一些道场的负责人，这个地方交给你，那个地方交给你，这方不方便？对于我而言，非常的方便。我少回多少微信，少讲多少话，但是这风险高不高？这风险高得多得多，所以我宁可多办事，宁可我自己累，我都不干大师兄的事儿，我减少风险，至少我自己，我至少我敢说这话，我不缺钱，我的话就放在这，我是当着这马哈嘎拉起的誓，我不要你们的钱，我要要你们的钱，请您随意诛杀我吧，这话就是当着马哈嘎拉说的。请您随意的诛杀我吧，就发到这种事啊！所以，我有这话在我这儿，首先钱不会出问题，第二人不会出，人员不会出啥问题。我自己这个事情我有数。64，练心要善用身心，此非深刻精细多心之谓，乃求其意之深入，悟至于圆而已。以般若妙用，才恰到好处，非圆观深入，不能至其妙，此为明心见性后为能善用身心者，以用而不偏，不执故圆；不善用者，则悟深刻而多疑似，必至见愈深，疑愈大，而般若之妙用反至。这说的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法要用得圆满，必须不能执于法，要考虑得周全的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求一个意思，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个不为念转，不为境迁，理然一觉，朗然现前，也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要考虑得周全，才能够说得出这种话来。三步、四步、五步都得要考虑得周全。如果说其意不圆，说不出这种话来。 说不出这种话，必须要圆满，必须要圆融。也就是说，一般如果说是在明心见性以后，明心见性以前不善用心者，不善用心者，勿深刻而多疑似，也就是只钻研一个死死的纠结在那儿，那个意思，死死的往里边去钻那个牛角尖，那这个事情就疑越大。般若这妙用反智，还不如考虑的周全。这个时候是强调周全，周全这个东西啊，不仅是在出世间法上，在世间法上也需要周全，也需要周全，要圆的这个事情，事出事法上都要圆。你并不是说修行了佛法以后，在事法上就处处与人作梗，比如跟这个人也处不来，跟那个人也是闹得僵僵的，那是不行的。你看我们二祖在解般若的时候，般若两个字怎么解的呀？事出世间一切法，圆融无碍之大智慧。并不是说我在那儿世间法讲说空，说般若，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叫般若，不是如此的。如此解般若就太过于浅薄了。而二祖所说的般若二义，般若这个词的意思是包含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圆融无碍，圆融无碍之大智慧也，这才是般若啊。当马哈嘎拉菩萨发愿，只要在心地上发，只要在刚才老师说当着马哈嘎拉菩萨发愿，只要在心地上发心就可以吧。我是家里边是供着马哈嘎拉的，嘿嘿嘿，所以我站在他面前，在他的法相面前为他发的愿的。发的愿是这个发的，出生发的，说你听好了，马哈嘎拉，我在你的面前为你发这个十方诸佛，包括我的传承历代向上历代祖师大于阿舍利人之阿舍利根本上是源于阿舍利齐老师，你们听好了，我当着你们的面，十方诸佛及一切登地圣者，我有这个愿要发。发完了这个愿以后就说了，若破此事，请您随意诛杀我吧，我也不活了，你们干死我吧。事出事法都圆融，非天性凉薄之人。对，这个天性凉薄之人，今生就算是有机会能够明心见性，就算是有机会能够明心见性，其所成之事业也不会广大而圆满。就算是有一丁点的见解能够契入，他今生也很难启用。我看看善用身心，善用身心是关照宝刃功夫圆融达到成片吗？我认为这里的善用身心不是指这个，但是包含了这个，包含了说功夫圆融成片。然而这里的善用身心是指圆融无碍，是指能够想得周全的这个意思。我认为这里的善用身心包含了在解脱法里边的宝刃功夫，以及事法里边的周全，以及这个在这儿已经分不出来事法和出世间法了。做好准备，六地时候都已经无为了，七地你做好啥准备啊？韶东方师兄，你这做好准备啊，初地都还没开始呢，嘿嘿嘿，你真的是想多了。做好准备，你做准备的那个主体就已经是在初地的时候破掉的啦。初地时候就要破你做准备的那个主体啦，也就是说那个下意识里边的那个我，潜意识里边，下意识里边，我们现在不都习惯下意识里边总是有个主体在，有个我在吗？这不就是我执吗？这个我执哪来的？这个我执不就是执假为真吗？昧却事物本来的实相，这不就是无明吗？无明一直体现着，这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啊，根本无明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苦恼啊，人生最大的苦恼，先要把这个除去，这个不除，这个无明破开一下，它破开的当下就是明心见性，并无其他的事情。 一分一分的无名消，一分一分的地往烧。众生习气何止一种，因现行新习而引起旧习，诸习一起缘会，由于抵抗力弱，难以化除。若经此六应后，根已拔除，虽一时引起新习而旧习之力亦弱，自可逐渐消除矣。这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的咒印的力量，也就是说只要咱们的心中心的六印一咒，你只要修行，你自然是上上升进的。这个话总结在这儿就一句话就说完了，虽然说的都很复杂，啥旧习新习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只要修行心中心，只要按照心中心修行，一定是上上升进的，一定是上，就这种上上升进，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是没有任何其他法门能够达得到这种力量的。我从一个十多二十年前跟着师父学佛的那小孩，到现在逐渐的这么成长，你说我学了什么多少佛法门，我没有说特别的去学习什么东西，也没有特别的去干啥，就这么自然的成长过来，整个人就变了。我以前是个非常自私的小孩，非常非常的自私。我们家几代都是单传的一个男孩，家里边的老人啊，什么上一代的都宠我，这种是宠的就非常自私。这个话真的是就是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好，这个是一句就说完了，就是说只要修行心中心，一定是会上上升进的，别担心，也别认为说一定好像是我要出现个什么情景才叫上上升进，不出现整个人就变化到最后本来是金矿，炼就变成炼成黄金了，那黄金炼就炼成个金佛了，炼最后那金佛没有掉了，全满虚空，全是一个金佛，并无其他东西可得。就像禅师所说的，譬如入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就像去到荆州里边一样，你要找一块石头你都找不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是啥呀？你以为是说现前一个本性吗？你错了，是你躲都躲不开那个本性，你根本就躲不开，你总是以为说你要找那个本性你才找得到，极致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根本都躲不开它，你既出不了，你也入不了，你也不在中间，你自己本身就是它，不仅你是它，你触眼极目，往东指也是它，往西指也是它，还什么东山水上行，面向西，面朝西向东，这一类的话不都是说这个东西吗？面朝西向东你躲得开它吗？东山水上行，你说你走来走去的，天上走着地下走的，哪个不是它呀？全都是他，这就是那个心态的一种表达。你一听这话你就知道，哦，这就是跟我当时那个心态一样嘛。禅师的这种话你就是拿捏不了，你要是具体去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这话有什么好解释意思的吗？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它不是说那个意思，它是表达的那一种心态。像这东山水上行，这你说你咋解释，你没法解释，但是你一看这话你就知道，这说的就是那种根本就躲不开嘛。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我的身体是也是他，我的不是身体的也是他，这能痛能听能闻的全是他，我左手指的也是他，我触目及眼的全都是他，这说的不就是这一件事情吗？这种东西啊，是你用言语你都表达不出来的，我们现在说出来就肯定是变味的。说出来是一定是变味的，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说出来是肯定是变味的。这里要是有明眼人，这个时候都应该站出来骂我的。我自己也觉得别扭说这种话，但是呢，确实没有言语可道。所以说，你看他就用这种话了，面向西，面朝西向东，什么东山水上行等等这一些， 蔡小鹏师兄说举的这个对，城东老母与佛不欲身见，每见佛来即便回避，既然如此，虽然如此，回顾东西总皆是佛，随以手眼免于食指掌中也一皆是佛。对，就是说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说的就是这个，你让你说见明心见性，你总以为有个地方去见，开玩笑啊，你都躲不开它，明心见性是在这儿。明心见性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躲，你蒙上眼睛，你那眼睛都是在见性的呀，怎么可能不明心？你以为有个光亮可见，有个境界可得啊？就你那个不得都是明心见性，更别说得了，得了也是明心见性，不得也是明心见性，你都躲不开它。我们总认为说要见个什么东西叫明心见性，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修行我们心中心的人，知见和发心，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是说大概是整个佛教界最为纯正的发心，我们追求的都是直入佛地的这种发心，也就是说心中心里边的人的发心，没有人来问过我说张老师，我修心中心怎么没有发财，我修心中心怎么发财啊，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这样问题，问我问题的全都是问明心见性的问题，都是跟明心见性解脱相关的。就从这种发心的角度上来说，确实目前佛教界没有任何的法门有如此纯正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法门有如此纯正的力量，其他任何法门都有大量的方便发财的呀什么什么的呀，你看我们心中心的人就不传给你发财的法，对不对？我在昆明我也不太组织什么供天的事情，要弄自己弄。好，我66，习气来时切勿就习气上下手，以便落对之而成压制，只要觉照，但觉照已成习气，故意直接放下，顿归于空，能照顾本来实相，一切虚妄，一切虚幻妄习自消于无形，以是觉为方便，即为本来，两皆不住可以啊。这二祖说的这个是确实是实话，如何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啊？别以为有什么习气可了，就是在这说这个话了，别以为有个习气可了，这是我经常说的，你早就明白了无习气可了了，在你初地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了无习气可了了。这种话有时候我不愿意说透，有的话我留个余地在这儿，我不在这儿说，这有一些话我留两句不在这儿说，但是你在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明白是没有了无习气可了的，但是会不会起现这些事情，会不会有剩下来的这种势力，会有的，什么时候一起现的时候，起的时候并不是说直接去对峙那个习气，比如说我总是喜欢吃，就是吃肉，我们就说习气吧，我总是喜欢吃肉，这种习气并不是说我要去对峙我那个吃肉，我总是要去让自己去吃素用来对峙那个我要去吃肉，我要吃素那个是哪来的，照一照我要吃肉这个是哪来的呀？这两个都是从哪来，我要吃是从哪来的呀，这个我找不到了，好，岂可为此于残奥而淡众生啊，你的这个身体本来就像一个水中的泡泡一样的那么的不值当不值钱，你为这一块朽直的烂东西你要去杀生，你自己都不会忍心的呀，一照就破了。事实上人呢，在这个你要是当下明心见性，你自然你这个吃肉的这种心自然刹那之间就是泯灭了，你都不会再想吃了。都不会再想吃了，所以这里就是说的是除习气并不是对峙，而是并无一法可得，了无一法可得，连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也了不可得，在这儿才是除习气，在这儿才是除习气，一有一法可得，一法是什么？有一个东西有实性可得，有一个东西有实际的规律可循，在这儿立即把它照破，了无一法可得，事出世间了无一法可得，这就是出习气，这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无为了， 那他还不是无为，但他还不是无为啊。起的时候已经歇下，当时连照破的想法都没有，这是在大概三谛的时候，得体说的这个大概三谛的时候起现这种境界，也就是说起现啥境界？同时，也习气一起的时候，那个习气起的同时，那个觉照就起现，甚至于习气起之前。你能够看见那个习气起的那种势力，那种势力，你看着那种有没有主体之前的那种妄动已经开始动了，好了，截断它，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再起了，也就是粗分的大的那种习气，在那个时候已经断尽了，不再起现了，但是仍有。非常微细的那些习气，你是必须要遇到人，必须要遇到人，遇到事情，你才能够发现，哦，我还有这毛病啊，哦，我还有这个事情啊。到四谛的时候，已经感觉是轮回如同一个梦境一样，我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那个梦境了。我已经离那个梦境已经好远了，你会真实的升起这种离梦境好远的那种感受来，这个是确实有这种感受会体现出来。好，这是66，也就是66的意思就是说不住于法，不住于法，这个时候是一法不可得的啊。师兄们，如果说是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打断我，我们再讨论。67练心时，不问善念，你躲都躲不开，不是累赘吗？哎呦，你躲都躲不开，你以为有个你吗？还有累赘，累赘是有你在，你才说累赘不累赘。山西师兄，有你在才有累赘，没有你在的话，哪有累赘？好，看看那个。我们起心动念常常是跳跃的，没有因果关联，前一天想了明天的计划，下一念就可能冒出小时候的事情。请问老师，一切有为法都遵循因果规律，但念头的起灭为什么没有因果规律可循啊？因果规律是指世间法，因果规律并不是指念头，而念头是散乱的，这是众生的特点，众生的特点就是散乱，这就是散乱啊，就是不入定啊，入定就是让你细心一处啊，心不散乱，心不散乱是明定。因果不是说，因果不是用来说，因果不是用来说念头的，因果是用来说世间轮回之相运行的规律，世间虚妄相运行的规律，因果不是用来说念头的啊。念头无规律起灭，却是符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观照就是截断妄念，跟因果没关系了，是吗？念头本来和因果就没关系，因果不是拿来说念头的，因果是说世间相运行的规律，并不是用因果来说念头。但是前面这一句话我是同意的，念头无规律的起灭符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但是说的不完整。不仅念头符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连世间你认为有因果、有规律的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在说应作如是观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众生都不这么来看待世间诸法，梦幻泡影露电，所以《金刚经》才会这么说，让我们应该如此来看待世间法，应该如何来看待世间诸法呢？梦幻泡影露电，六如是，它并没有哪一个是真实的。并没有任何真实的，这自然不就契入了第二种修行的？我们刚才说了无一法可得的，凛然一觉老人现前了吗？这不是明心见性还能是什么呀？所以说这就合到了《金刚经》里边的另外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明心见性，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明心见性可得了。 好像有这种事情，会生出另外一种见解，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没有。你注意啊，我总在这儿说，你别认为有个东西可得，你也别认为有个境界可得，也别认为说有个道理可供你明白，是因为说在此之前的大量的师兄们问的问题都是基于这两种情况，要么拿一个境界来问，要么说写一首诗说请您给评价评价，我知道你那个心态想让我说什么，这两种事情都不是明心见性，但是我说这种话说多了以后，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认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等同于无，没有这件事情就是明心见性，错，明心见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既不在有里边也不在无里边，我说不是有的时候，我说他不是这个境界，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的时候，是去掉你那个要抓的心，去掉你那个要抓的心。但是另外一种情况，你以为说我一直往下放，一直不理他，一直不理他，就是明心见性，也错。你注意，你躲不开他，你躲不开他，你为什么躲不开呀？连你那个否认本身都是他的期限。对，哎呀，邓师兄你说的是对的，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无力，呵呵，你扶东倒西似的，你扶起来他东边他立即就倒在西边，呵呵，你那个否认本身就是他的起限，我常说这个话，说你别相信任何人对你说你明心见性了，谁要是敢对你说这种话，你应该要做的是当面啐他，这种话不会是好话，说啊，恭喜你，你明心见性了。这种话在禅宗，在我们心中心里边，这话就是都不会是好话。你相信我，在明眼人那儿不会是任何好话。这种话绝对是难听话，绝对是难听话，绝对是讽刺你的话，绝对是让你上当的话。讲这种话的时候，是的，抽他两耳光，不会是好事儿，绝对没安好心，当面啐他的脸。但是你要注意，谁敢说你没明心见性，你试试看，让他指出一个不是明心见性的东西来，不仅没有人能说你明心，就这么说吧，不仅是我，就算是我师父齐老师，就算是元婴老人，就算是从上的二代祖师一代祖师，没哪个敢说众生不明心见性，真的从根本义这儿不可能说的是这种话来，有什么不是明心见性啊，有是你怎么能躲得开呢，和你那见不见都没有关系，你都躲不开它。众生就是那一大解脱性里边的泡泡沫沫，那个泡泡沫沫就是那大解脱性，就是一个大海，那个大海里边的泡泡沫沫就是一个一个的众生，这你咋可能说那泡泡沫沫跟那大海无关系啊，就好像是说的说那没有大海有能够存在一个一个的那个水泡，这能可能吗，这种事情可能吗，绝无可能，只要是一个明眼师的不会说这个话，你没明心见性，说不出来这话。大海里的鱼躲不开海水，对，它都不是鱼，它就是水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水，他自己说这种话的时候都必然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别扭，除非他很特殊的时候就要用这种话来刺激你，这种不排除这种情况，不排除啥，你就是没明心见性，就用这种话来刺你，也许会有这种非常规的手段，但是如果说这种话的时候作为一种指示，一种回答问题或者是开示，用这种话他自己也会非常别扭，会非常别扭啊。但是兄也贴过来了，67练心时不问善念恶念习气非习气，只着意不得，只化除之，对，没错，就是在这是一法不立的，这就是练心，就是在这儿啊是一法不立的，这就是说到明心见性以后的事情。明心见性以前是啥？明心见性以前是有法的，有哪一法呀？有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是一法。明心见性以后说凛然一觉，已经无实法了，已经不是实法了，已经不是实法了，只是着不得。师父今天打坐 时入定开始什么时候都没有，慢慢能看到好多念非常多，有时还随了，随了就马上就绝了。在定里看到念起念落非常清楚，不随也不压，感觉同时和生活中看到念不随不一样，定中不随没有任何起念，还得起个觉才能化空。我这么说吧，德己师兄，是的，你说的这个，我相信你说的是真实的感受，因为我自己原来也是这个感受，就是坐上定中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翻，这个翻出来了以后呢，他自己也就翻了，也就过去了。坐下呢，念头一起就自然就断。就是你说的这一点呢，我不太同意。就是坐下的必须要起个觉，有时候不一定。也就是你坐上的功夫好了以后，真正的关照起来，你不给他取那个名字，你不用那个觉，你就压根儿就直接就是不来了，以后就不想了，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不一定是一定要起个觉才能化空，就不化空了就不想了，就这么简单，我不纠结了，就当下就停住了，当下就停住了，不一定要空不空，那个时候不理他空，也不要，就是这么说吧，观照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它是一个动作，它不是一个状态，它也不是一个境界，大家师兄们要在这儿要分别清楚，我不要你那个空境，我也不要你保持一个什么东西，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个动作，我要你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停下来，别纠结了，它不是一个空空的状态，或者是说什么都不起现的一个状态，你注意这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个动作，动作就是当下的事情，当下就断，当下就停，这个当下可以做得非常绵密，一起就起，一起念头一起就当下停，念头一起就当下停，念头一起就当下停，而我不要的是你那个境界，所有的一切纠结都是从境界上来的，没哪个不是从境界上来的，你都是追求说哎呦，我一直做还一直起，你不就是因为要追求某一个空空的境界所以你才纠结吗？你不就是因为要追求一个不起妄念的境界所以你才追求的吗？你才起妄念的吗？所以说我在这儿说这个话，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动作，不是一个状态，我不要你那个状态，你也别追求那个状态，你就只管做这个动作，那个他本身只管做这个动作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了。我要的就是你那个不追求状态，自然能够通过动作达到无为出来的那个状态，我不要你造作一个状态出来，你造作出来的那个状态全是你第六意识里边的幻境，并非真实，你要于那个幻境里边弃入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幻境是需要你打破的。我在这是又引申到另外一个事情，也就是观照的这个事情上说，那个你第六意识里边造作出来的空空的一种境界，你以为那个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错，那个不是，这里非常细微，那个现象，那种境界是你第六意识里边的心相，那个心相是你造作出来的，你造作出来的相已经随着它跑过了，就那么简单，不纠结了，就硬生生的就不纠结，不想了，停了，我就是不想它了，这还要有啥觉啊？有啥需要你去保持的呀？再来，再起，再停，再起，再停，就这么做，自然这是不造作的境界，这已经本身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要是能够做得到这功夫做得绵密，都不需要啥明心见性，你精神必然解脱，这就是功夫里边的事儿，功夫里边的事儿，功夫到就自然能够解脱，只要你修心中心，不存在说有谁会不解脱呀，不可能啊，我们说的那往生净土那种，那都是已经是应该是最差的那种根器了，就是心中心里边是最差的那一种，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说哎呀往生净土，那去西方极乐世界，除此以外的往上的都应该是解脱的呀，为什么？因为你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随意往生的呀，是随你的愿力走的呀，你全是随愿力走，你已经是从业力的系缚里边脱离出来了，功夫做得绵密了，它自然今生就已经解脱过了，所以只要修行心中心的人按照这个六运一咒打了坐了，密力加持也有了，自己的功夫也有，他怎么可能不解脱呢？心中心还有一堆这个师兄啊，一边打坐一边磕大头，就是说我们要从基础做起，我不否认从基础做起这个事情，但我总觉得说你已经可以解脱了，你不解脱你要把自己再陷进去， 就是这个见解上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说磕头有错啊，磕头当然是没错。作为佛弟子，作为三宝弟子，给三宝顶礼，给三宝顶礼，给上师顶礼是本来是应该的。但是你那个心态和你那个追求不对，不对，就是说总是觉得说，哎呀，我要一个保险，我这个保险我要要到什么，中阴救度秘法，我要要一个咒语，我要要一个这个破瓦法，我要要磕大头的累积功德的一个。保证我能够往生净土，你自己本身绵绵密密的做功夫就能解脱，你升起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错失了你那个最好的解脱的机会了，我觉得可惜啊。得体师兄说，但坐下看不到那么念，不像定看到那么看不到那么多念，不像定看那么多，我知道不用觉也不用照，随起随灭，但是坐下还是会黏，同时就觉了。不管了，多和少都不管，发现就停，发现就停。是的，没错，定中起现的念更多，那是因为你心静下来，你看到的多。你现在还能看得到念，你如果说再深入的定的话，你就看不到内容了，你就看不到内容，它实在太多太多了，多到它根本就没有内容可供你见。但是它一直在如同奔流的那种水柱一样一直在那儿动，就是你要再深入就一定会如此，它都没有内容了，它那太多太细，同时的一大堆的连续不灭的都在那儿那同时起现着，太多了，它都没有内容，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微细留住。对，老人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说的对不对啊，这个是自己的感受，我认为微细流注是看得到的，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当然有可能不对，我的感受。有时磕大头为了治病锻炼身体，对，我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么拿着这个东西来告诉我的，拿着这个当做挡箭牌，说二组说啊，还是三组说的，说下座以后要什么走走路，活动活动气血，活动活动气血，这个是对身体好。我告诉你，邵东方师兄，别拿这些话来做这个挡箭牌，你我心中都明白你干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你自己扪心自问，骗我没意思，你就算是把我骗过去了，我相信你磕大头是锻炼身体，我相信你磕大头是坐下为了活动活动气血，你自己骗得过你自己，那我也无话可说。修行一件事情，骗自己是最为可悲的啊！他本来你不理他，是像妄念这种东西啊，粗分的妄念，你不理他，他就没了。你不理他，你不跟着他跑，他就不叫妄念。你唯有纠结，他才是妄念。就是你跟着他跑了，这个东西才叫妄念。你不跟着他跑，他当体就已经不是妄念了。他当体全都是念头，念头本来就起起灭灭的事情，你管他做什么呀？他影响你什么？他不影响你什么呀？他就是起起灭灭的事情啊。这个不断它。是的，那个觉只是告诉那些不觉的人，就是也就是说坐下一直在那放野马的那种人，告诉他你要觉醒一下，你要警觉一下，对那种人才说那个话。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的人，我总觉得说并没有什么觉不觉的，啥警觉不警觉啊，你就是不想了就完了，已经没事儿了，根本就没事儿。关照本来就是没事儿，没事儿才叫关照，多事儿不叫关照，并不是说有提着一个什么东西叫关照，你错了错了，关照不如此，关照是没事儿，这个念头和妄念里把它分不清楚，他总觉得是要把念头把它斩断了，有一个空空的境界等同于是关照成功，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仔细的去观察这两种，一个是念头，一个是妄念。妄念是什么？妄念就是跟着跑了，已经开始纠结了，这那个念头就已经变成是妄念了。你不跟着他跑，你不跟他纠结，你不纠结，你当下停下了你的那个纠结，那个妄念本身就是念头啊，这两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啊，它的体性是一个，它的区别就在于你纠不纠结，所以你不纠结，它本身就已经是观照了。不纠结是最好的关照，并不是说要提着一个什么东西叫关照，这两个东西念头和妄念的区别就在于粘着不粘着，这个关照太重要了。心中心坐上是住行，坐下是正行啊，这个关照能够起现，就这关照第一条你就已经解脱过了。看到了念头在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是属于妄念吗？都不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这已经是纠结过了。我不管它，就这么一直放。 林美琴师兄，你试试，你试试，属不属于这种东西？你试试，我就不想他，我管他属不属于，我不理他了，我不纠结了。哦，妙安师兄，无明是妄想吗？无明不是妄想，无明是什么？我们用佛教的标准的定义来告诉你啊，无明是什么？无明是昧却事物本来实际的相貌。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其本来实际的相貌。是本来实际的相貌是什么？实相，实相，昧却实相。昧却实相是干什么？昧却实相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我们说的实相。也就是说，世间的万物，我们仔细的在定中来起念头看待，无论是我自己也好，还是看待我的身体也好，你在这其中都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就好比你现在看着你的手，你的手到底这些五个指头哪个是我呀？是大指是我呢，还是二指是我？是小指是我呢，还是哪个指头是我？还是手掌是手呢？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手也好，我也好，这个东西你在想象它的时候，它似乎是有的。我们都认为，我一点都不否认说我这个东西是存在，因为我是不同于你，也不同于他，也不同于说我不同于一个桌子。对，我同意。但是当你仔细的去分别它，你试试，如果说是你定功很好，你定中观一下，观察一下，或者是说你自己静下心来仔细的追索一下，摸索一下到底什么是我。当你在追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有的，而你真正去分析它的时候，这个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我不仅不存在，你就会明白这个我是只存在名言里边的，也就是只存在名字和概念里，概念里边是有它的，名字上是有它的，然而实际上它一点都不存在，它压根就不存在，一分解都不是。对，昧却了这个实际相貌，我们就称其为无明。无明就是这个。而因为无明，我们执着于有我，执着有世间的一切。我刚才只讲了一个我，而世间的一切都如此，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而无明是什么呢？昧却了这个事情的本来相貌，我们就认为世间的一切和我都是实际存在的，是独立于因缘之外。我们下意识的认为它是独立于因缘之外，有个实体可存在的，有个我存在，有个桌子存在。而因为有了这个存在以后，就横生寂着。有了这个存在以后，我们的前五根对应着外边的五尘，同时第六根对应着法尘就开始动了，一根里边就开始分别了，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我要这个不要那个，妄念就出来了。所以无明和妄念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啊。先回答妙安师兄的无明是妄想吗？我觉得这两个我一定要讲清楚，是无明是我们的最关键的烦恼，而妄想是我们心中心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最初就是要停下妄想的。所以我刚才把无明和妄想之间的关系讲了一下。佛是清净出来的对吗？不是，不对，佛不在清净里啊，清净是佛生出来的。我倒过来这么说吧，清净和不清净都是佛生出来的。我刚才拖时间太长，67啊，好的，那这就也发了。练心时而化除之，这一个已经讲完了。化除之后边的这些呢，一物当真，二物淫物聚，淫则近于放纵，聚则入于压制，三转入他念，常思此事有大于此万万者，犯不着用此无畏之心，观自身尊重如佛，璎珞即称众生，一空即为佛，出入得失不可以道理计也。四观一切皆如幻影，即金刚经末后四句。五观地狱烦恼可怖，地狱即由此而造成，日积月累成为大妄。 贪嗔痴三毒由是而坚固，可怕可怕。以上五条为对治之法，恐转为习，不如直截了当观一空字，入于无碍，本来如是，如此无修无得无证之意也。也就是说，这里讲了两种修行方法，一种只有对治。对治是什么呀？前面的五种，第一个是别当真，哎呀，假的假的假的，我不理他了，你们都是虚妄的。第二个是什么呀？勿淫勿惧。勿淫勿惧就是说，我既不压制他，我也不去随着他，这两者我都不极端，我都不极端。第三就是转入他念，这个事情有什么稀奇的呀？就把你这一念停下来了，这些都是观照的方法，都是观照的方法啊。也就是我们常也我经常用这种方法。就是常思大于此有万万者，我经常也说这种话。因为什么我们总担心啊，这个我身体不好啊，我怎么怎么地啊，我就说你最坏也不过就是死啊，我经常都用这种话来开导师兄们啊。这个开导呢，可能对我自己可能是很有用，我不知道对别人有没有用。你反正你连死都不怕了，你还怕其他什么事情？别起那些妄想了。就这个意思啊。第四呢就是啥，观自身。哦，第四是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露电，就是我为什么经常是《金刚经》这四句偈，我这整天都挂在口头上，就是为了开导大家的。第五是观地狱之可怖，地狱之可怖这个我们很少讲，倒是确实是如此啊、哦。这个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根性选择这五种里边的方便法来对治你的妄想，跟着他跑，这个是可以灵活的，并不是说选定一个不能选其他，你都可以用，也可以都不用。都不用是什么呢？只是当下截断它，完事儿没事儿了，这是最直接的办法。因为我经常说的，不想就不想，不纠结就不纠结，我就不这么样，我就不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也不跟着他跑，这个不跟着他跑，我也不立一法，不跟着他跑这一法在这儿。反正我就是截断完事儿了，没事了，这就是最好，这就是无修无得无证之意，这个是最直接的。好，68，一切法皆是佛法，以一切皆不离佛性也。此诸法中，以信自己是佛为最难，能信得如是境界即成佛，是为尤难。此非有大福德人不可承受也。这个二祖说的是对的，不是有福德的人他是绝对不可能相应得了这个事情的，相应不了这种事情，相应不了是这种事情，他就总是觉得说我是我，那是他是他，所以我这为什么相应不了怎么办呢？就有方便法呀，方便法你看咳咳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是藏密吧，那些藏密的所有的这些仪轨里边，这第一句就是嗡梭巴巴须达沙瓦扎玛梭巴巴须多哼，这个就是那空性咒。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咒语呢？就把所有的一切入于空性定。空性定是啥呀？空性定不就是可得你观一切事情都是名言里边而有，实法无实际并无一法，有实法可得，这不就是空性吗？住于此之中久久，这个是为修法所有的历代上师都是告诉我们说，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教言都是说，这是修法以前最为重要之处。也就是说，即便是藏密都告诉你，别以为咒语和手印是最重要的，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一般来说，所有的咒语从世部到无上密部，所有一切的这个仪轨都是第一上来嗡哇啊哇起来阿弥勒的棍达里哈拉哈拉哄陪，接着就是嗡梭巴哇须达沙瓦达玛梭巴哇须多哼，就是这个叫空性咒，先把自己先化空。你化不空，你不明白空性是啥意思怎么办？因为藏密有很多人他不明白是空性是啥意思，那好吧，那你就观世间一切东西都没有，你就把自己啊啥啊世间的全部都是想象成没有的，没有完了以后，你在这里边再升起佛曼来。保持天慢以诵咒也，这就是事业部里边的口诀特点，就是你自己要想象你自己是那个佛嘛。你受过灌顶了以后，你可以观自己是那个本尊，你要是没有受过灌顶，你就观那个本尊在你的头上或者是对身嘛，就是这个自身对身。就是我们是要有大福德的人才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教育。我本来是佛，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不也是最后就是这一句话吗？成佛在那个菩提树下做道场， 四十九日明心睹明心，善哉善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他这个时候不就是于此承担吗？他这个时候不就是福德到位了吗？所以我们总是在这说，哎呦，福德不够，我们要培养福德，我们要开始累积福德，我们要磕大头，我们要供曼扎，我们要怎么怎么念什么咒语来累积福德。这种想法就是没有福德的特征。太过于极端的人，可能他这个根气就不属于心中心的根气，确实是如此的。心中心的根气是，就是藏命，我们这种人的，有修没修过？修过。但是你别认为，我这个话在这里讲，我可以公开的负这个责任啊！大家听好了，别认为四加行是好像是高不可攀的，必须要怎么样的？在汉地行走的这些善士，上藏地的上师，大部分是在藏地也非常糟糕的上师。在藏地，即便是在我格鲁派里边，四加行并非是四加行全部圆满了以后才能够修行灌顶的，并非如此。你如果能够接触得到藏地真正的格鲁的修行的人，你就知道90%的出家格鲁出家众里边，他在第一次受无上密灌顶的时候，他四加行并未圆满，甚至不作为是灌顶的先决条件，并不作为是像这个灌顶的先决条件。但大部分在汉地行走的这些藏地上师，第一把四加行提得高不可攀，第二把菩提心提得高不可攀，第三把出离心提得高不可攀，高到你这一辈子你都达不到那个要求，你压根都接触不到那个藏里边的干货的法，你就一辈子接触的都是他那些外围的那些东西，太可怜了。藏地并非如此，即便是在藏密里边，并非是如你想象一般，大家都这么磕磕大头就完事儿，和心中心是一样的。藏密的核心理论和心中心是一样的。我们心中心讲的观照三部曲和大手印里边的教言是一致的。我负责任的说这个话，别认为四加行高不可攀，在藏密里边都并非如此。直接来受无上密灌顶的大有人在，别上当受骗了。好像汉地的这个学法的行人都已经开启了这种人傻钱多速来的模式，来了以后就拼命的就是捐钱，就积累功德，积累福德，这是有问题的呀。这是有问题啊！不仅是我们认为有问题，就连藏地的那些藏密上师他们自己都看不惯这些事情。我说的是实话，人傻钱多速来，他在藏地的那些上师里边，他们对这些人的意见都极其之大，都极其之大，确实如此。所以这就是说的是福德的事情。别认为那个福德你要积累一辈子。我实际上有很多喜欢藏密的人，他并不是喜欢藏密的教法。他是喜欢藏密的那种神神的感觉和藏文化，那种仪式感和藏文化。他是喜欢藏密那种神神的仪式感。你要是为他说藏密的核心理论，他照样不听，你开玩笑，他还是不听。他不是喜欢藏密。从我自己而言，我会有一种什么倾向呢？我倾向于相信什么穷寺出高僧。我知道这不一定对，但是这个东西啊，好像不仅是在我这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有好多密宗的藏密的师傅也这个想，就是可能汉地的有一些师傅也这么，穷寺出高僧，太过于那个什么金碧辉煌的地方，可能佛里住真莲。对，你这里边是的，我知道这也偏激，我知道不一定对。我当然知道这不一定对了。好，我们看看69，因为我都举得出例子来，那个非常繁华的寺院里边有高僧，我都举得出例子来，你都不用说我那个什么 W00 的那个师兄，都不用说，我自己知道。方正固执的人使其活泼为次，难之为难，以其热肠而恶好自守，此二乘人不能成佛，如焦牙败种。此等人一旦有威权，不但气量小，毒量气小，亦且心狠手辣，自以为是而造业无穷可惧也。行者当考察自己习性是否如此，欲入大乘必回小向大，当求究竟，成佛乃人生最大最要事业。 非小善小性可比也。小善小性说的就是方正固执的人，方正固执的人也就是钻牛角尖的人，特别钻牛角尖的人，特别钻牛角尖的人是要小心的人。这里就是提醒我们这种习气，因为有的人呢，就是说他那种刚正不阿，他那个都已经刚正不阿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见不惯，那也见不惯。我们心中心里边有没有这种人？有，就是一般来说是文化比较高的学者，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习气呢。二祖说不好啊，二祖说已经提醒我们了，特别特别的不好，所以我们要稍微的对照对照自己，也别就是别极端，别走极端，太过于极端不灵活的人可能是不行的，而且要发大心发热心，要为众生，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所谓的无我。我们总是认为我是高于重要，比一切的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人都重要，这不就是我执吗？所以说出发心若正，即成正等正觉。出发心的时候，我就是要为众生，众生都比我重要，这个我刹那就没了，我执没了，那个时候不起现。我们总是觉得说我要成就，我要怎么怎么地，我比一切人都重要，先管好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修行难以上路。所以有很多师兄跟我说我总是发不起来那个度脱众生的心，发不起大愿来。你要注意，你如果发不起这种大愿来，你可能修行的进步的空间就会很小了。修行进步的空间会很小，也就是说你由于往生大量的修行，就算是你今生有稍微什么地方可以弃入一下，你可能今生的事业都做不了什么，起现不了什么起用的，更别说是哦，你什么做道场度化众生啊，什么广传佛法，绝对不可能的。你传佛法这种事情都是生生世世的，你发的那个心一直在那儿发心，一直无我的在那儿发心，它到某一世自然的就会成就。由于这一世那一世的成就，你可以那一世大量的除去你自己的习气，猛烈的你那个习气呼噜呼噜呼噜一下子就去掉了。你若不出现这种事情，你若不度化众生，我怎么发心？无我才发心，你以为有我才能发心啊？你错了，真发心就是无我的。我给你说说啊，这信愿行，我们常说的这个话，信是什么？信是齐老师说的这个话，信就是说齐老师说的真信无信，就像是说喝水能够解渴这件事情，你信不信？这存在什么信不信？喝水本来就是解渴的，这是真信。愿是什么？发大愿，这发什么愿啊？你注意，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注意这个里边有什么字不同，我再念另外一句给你听听，你注意有什么不同。愿我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多了一个我。真愿是无我的，真愿是无我，本来无我，这个无我不是你修道无我，本来就无我，是你自己在那颠倒的我，你误认为有我，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愿是什么呀？行是什么呀？如是度化无数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真愿哦，真行无他，信愿行全在这个你的解脱教义里边，信愿行全在心中心的修行里边，信愿行全在你一念不舍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里边，并不从外而得，也不需造作，全是无为的，全是无为，真正的信愿行全都无为，绝非是有为的。多谢张，别谢我啊，别谢我，谢我啥？所以真愿无我，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祖师的仪轨不准改啊？一个字都不准加，你在里边加你一个字，愿我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看糟不糟糕啊？值的区别就出来了。真愿就是无我，一定要起这种愿。这种愿啊，它不是在你第六意识里边的，它是在你第八意识里边的那种趋势，这种趋势啊，你都挡不住。跟你那第六意识，跟你那什么人生顺不顺利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关系，你都挡不住你那个趋势，那个趋势一定会来。就我们这里的这一波人，都是往生发过大愿，直取佛位的人。若非如此，今生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人 会来听这种佛法，听我们现在这里大家还说，哎，讲得真好啊什么，不会的，听不进去的，听这个不会发财，听这个也不会身体健康，听这个也不会升官，听这个东西大家觉得说有气入，听着对胃口，这是往生你就听过这种东西，你早就熟悉的这些事情，这种种子是在你第八意识里边的力量奇大无比，越过生死。不在你第六意识，你第六意识，你今生死了就没了，它就收摄了。唯有在你心底里边最基、最最最最底层的意识里边，祖师的仪轨在这一个字都不允许改。我在昆明，我就是这样讲的，管你们谁在那儿动，一点都不允许往上加，也不许往不许往下加，一个字都不许改，一点都不许改。我负责的是什么呀？我负责的是祖师一代代传下来的佛法，在我这儿，我原模原样的传给你，你听到的是纯正的，从祖师那儿来的教法，你听到的是从大禹祖师就传下来的这个仪轨，并不是说后边我改一点，他也加一点，加到最后你改一点，我改一点，改的都成啥样了？愿世界和平，愿什么什么什么瘟疫退出，对，面目全非。改到后边干脆就废了这法，我把咒语也给改了，最后那还行吗？那还叫啥呀？我是佛性起的一念，故我是虚妄的故无。我可以这样说吗？可以这样说，也可以不这样说。汪乐琴师兄，你一定要个对错吗？你这个对错的这个心念可不可以不起？汪乐琴师兄，要有一个道理的，要有一个道理对的这个这种心态，能不能够？改一改，汪乐琴师兄，对人说可以，你就我这么说吧，汪乐琴师兄，不一定对，但是这种话可能能够可能对你的心态解决得了你的心态的问题。说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话都是要对着心态来说的，没有哪一种话是独立开于景，独立开了对的人对象。单独的存在，所以你问我说可以这样说吗？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不这样说。对我张浩，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就不说就不对，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什么叫我是佛性起的烟？我从来就没起过，从来就没起过。我是虚妄的，从来就没起过，还虚妄？虚妄和不虚妄都是起过了，都是起过了以后才说它虚妄。我从来就没起过，故无我，这是有质的区别的。起了一念，故是虚妄的，故无我，和我从来就没起过，所以是虚妄。这两句话是有区别的。有好多师兄都担心说不求雨果这件事情，有的是念加上自己念发财的，有的不一定是加发财的，就太俗了，太恶心了。这个有的人呢，他不一定好意思加这种发财，但是他加啥呢？他就加往生净土。他担心的是这个，有的人喜欢在这儿加往生净土，但是你呢？我总是这么安慰他说，你都念成佛了，你还怕往生净土这件事？净土是你造出来的呀，所以我们担心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像明心见性了都不能够往生净土，咋可能存在这种事情呢？你明心见性的当下，对，明心见性不是含摄所有果了吗？就是这个意思。邵东方师兄是就是这个，你明心见性的当下，你的这个自受用法身和自受用净土。你的自受用净土是已经当下成立了，已经当下成立了。也就是说，别人看你是在这儿这一天，那个，比如说是，哎呀，烦恼重重的，你自己是在你自己的净土里边的。明心见性的人就是如此的，他就是听那风声，听那水风鸟水铃，全如弥陀之声，一点都没出过，全是在念弥陀，哪个不是在念弥陀？念啥弥陀啊？念的弥陀，信不信？那你是佛啊？说个信不信你是佛，都已经糟蹋了，污糟了。念佛含成佛就已经含了所有的果，对，没错，是的。好，这个说的就是这种刚正固执的这种人啊，要相对的，在是法和非是法上，我们都要注意这种个性的人。我们如果说是这种个性的人，太过于钻牛角尖的这种人，可能就会有问题啊，可能会容易出问题。OK，求解脱得解脱，求不解脱就不得解脱。 这个就是求解脱心，不求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痛不痛切，不就是求不解脱吗？你注意啊，你发的那些心啊，全都是有相的，那个有相的心都是往轮回里边走的，你唯有那个东西往外走的那一个愿就在那顶在这儿，其他的我通通不要。那往里走的那些愿，我一点儿都不要。遍寻无我可得，何为无我呢？遍寻无我可得，当然就不需要再说无我了。无我是对着有我说的嘛，无我是对着有我说的，有我才会说无我。要是根本就压根就没有这种误解的话，说什么无我啊？无我那不是有病吗？谁会没事儿说这种话？无我无我的。好，其实练心以练机，得先机者。得先机者，为熟于因果之理而已。譬如有大病者，人对医生每能回生为能，每以回生为能，不知先能使其不病，岂不更愈乎？是以化于无形得机之上者也。练心以练机，练机的意思就是明了因果之前的，也就是说菩萨畏因。菩萨畏因的意思，也就是说，练心以练机的这个事情，我们说的二祖说的这个事情啊，说的是啥呢？我理解啊，我个人的理解有两种理解的方式，一种呢，就是说我在起那个心念的时候，起那个有轮回的心念的时候，在那之前我是能看得到的，在那个之前我就让它不起了，这就是练机。另外一个练机是什么呢？练是什么机？练度化。旁人之机，也就是说，外人来问你之前，你就知道他啥事儿了，你落他落你那啥地方了，落了什么地方，你提前先把他那个截掉，提前就先把他截掉，截掉以后，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截掉以后，他还是要鼓着要把那个问题问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不顺着他那个意，他就跑到其他地方去，跑到其他地方去，你就觉得可惜。为什么其他地方都不讲正法？所以经常就是阿弥陀佛，就恨不得阿弥陀佛，那给你跪下了，你赶紧好好的修行吧。都是倒过来求着你修行，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这种心态。都是求着你，哎呀，你别妄想了，你好好修行吧，师兄。坐下回向文一字不改，但是上座前，加了句"新历历代祖师和现前教授善知识加持"，可以吗？不必要。我说的这个话不必要。也就是说，你要明白的是什么呢？你要明白的是"新历历代"。我们的上座前是。那么咕噜贝，那么布那，那么达玛，那么僧伽，愿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奇，那么根本上师圆圆，愿慈悲加慈力加持，将消我业障，使我安心入佛，潜修心中心法。你要是知道的话，明白这一段的意思，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单独的要提元婴老人，是因为我们并不是说。皈依的是元婴老人的这个人，你要知道，元婴老人是作为历代祖师及正法的代表，已经全含在里边了。而且，他不仅仅是含了历代祖师及正法的代表，更包含的是你自信，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代表的是你的自信。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你看大手印的第一句是什么话？就提这个说恭敬上师这一件事情，提到最极端的是什么？提到最极端的就是藏密，提到最极端的就是藏密。但藏密讲到大手印，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句话，应知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和我的心无别。我的心是什么呀？我的心就是那个佛性，那个佛性是啥呀？那个佛性就是往上历代祖师一位一位，他们全都只干这事儿，除了这事儿，他们还干啥？不需要干啥，没事儿可干，没事儿可干。所以说，这就已经是代表了历代的佛性，历代的祖师正法。从法我。这总是有人攻击说我们的这四皈依嘛，有一些汉传的就说密教的那四皈依不对嘛。实际上为什么呢？实际上四皈依确实是在佛经里边就有的，汉地也是如此的。皈依上师代表的是三宝，并不是说皈依上师这个人呐，而是三宝在人间的代表。 三宝在人间传承的代表。我们为什么要把元婴老人加上去？实际上原来的仪轨里边是没有的，原来的仪轨里边是没有的，这个是老实话。加上元婴老人代表的就是元婴老人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奇，三宝在人间的代表，正法在人间的代表，心中心历代在人间的代表，以及你的本性在人间的视线，听明白了吧？所以有这一句全都包含在里边了，不需要再加了，加了都多余了，加了你就把其他就排除掉了，你唯有不加，唯有不加，你全都含进去了啊。这个邵东方师兄妙用这个事情是在哪儿说起的？妙用是从体说起的，也就是妄想是对这两个事情，这两个名相它不是放在一起说的，它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妄想的出发点是对应着纠结来说的，而妙用的出发点是对应着本不可得来说，也是对应着本体来说的，它两个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所以这两个是没有不存在说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比对的。你要单纯的是从体而说的这种话，也就是从本体而说的这种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妄想不妄想这件事情，全体当体都是妙用。从这个角度上就来讲妙用的这个事情，全都是妙用，哪里什么妄想，妄想也是妙用，怎么不是妙用了？随着念头跑难道不是妙用吗？跟着妄想我跟着境界跑不是妙用吗？哪个不是妙用啊？全都是妙用。这个妙用是从这个从本体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而妄想是从啥来说的话？妄想是从跟着跑来说的这个话，粘着来说的话，纠结来说的话。所以转过来说，纠结和深思熟虑的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两个东西就不用就和这妄想和妙用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而深思熟虑和纠结这两个事情也没有关系。你要说到纠结啊，这个明白，大家听到纠结都已经脑子里边已经明白这个的概念了。你如果再往下纠结这个纠结到底是什么东西来分别这个纠结，那么我就说另外一句话：执着于贪嗔痴慢疑，执着于有我有人有他起人我众生受者相的，就叫纠结；包含有人我众生受者相的念头就叫做纠结。深思熟虑是啥？深思熟虑是有用的那些事情，无用的全都是纠结。用这个来分别，也就是妄想、妄念和妙用不是放在一起平行的两个比对的东西，两个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讲的东西名词啊。念头与因果的疑问，念头与因果的疑问是哪一个念头与因果的有什么疑问啊？刚才倒是回答了一个说念头是不是因果，大概是这个念头和因果没有关系，念头和因果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念头是因果里边的一部分。我们世间的一切有相的，包括色相，包括心相，也就是说念头是心相的一个部分吧。起起灭灭，高兴啊不高兴啊，舒服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念头里边的事情，它都是因果里边的一个部分，它都是因果里边的一个部分。但是你说它和因果有什么平行直接的关系吗？这两个不是对等的，就好像是一滴水和大海的关系。